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尊保护我走过巨关巨难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9日。1996年6月29日，听人说有个法轮功教人真善人，我看说话的人特别善，我眼泪都出来了，我就想去看看。我去成功班看讲法录像，师父立即就给我调整身体。那时我一身的病，神经性头痛、肝病、胃病、月经失调、坐骨神经痛、关节炎、心脏偷停、失眠、浑身骨节痛、手疼、头疼时就呕吐，身高1米72，体重却92斤。我学练法轮功后，体会到了没病是多么的轻松，干活不累了，体重达150斤。看到我的变化，妈妈和我女儿也修炼了大法。第一部分，我的家庭气氛变了。修炼前，我与婆家关系不好，公公退休不让我丈夫接班，让小叔子接的班，婆婆还把房子土地都给了小叔子，我和丈夫净身出户，在外租房住。我那时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，有多少人为了一口气活着？我就是为争一口气，拼命地挣钱过日子。日子好了，自己身体也垮了，一身的病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百病皆无，心情舒畅。我听师父的话，我要改变以前对婆家人的态度。过年过节，我请婆婆公公来我家吃饭，我给婆婆公公过生日。因我做熟食生意，隔三差五的我就叫他们来我这儿吃饭，他们可高兴了，关系就变好了。婆婆看我不计过往之过，变得这么善良，身体也好了，就说这大法肯定好。小姑子说咱们也去听听大法。他们去了讲法录像班，就都修炼了大法。我教他们练功，婆婆的蛇盘疮好了，古怪的脾气也好了，这个家出现了从没有过的祥和气氛。我做熟食生意，按真善忍的心态经商，客户也愿意与我做生意。我给饭店送货，一个客户付钱时多给我300元钱，我如数退还。客户高兴地说，都练法轮功，这社会就好了，敞着门过日子，以后我就要你的货，货真价实。第二部分，坚定地走在修炼路上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中共迫害大法，多少从善如流、祥和美好的家庭被魔爪撕碎了，破坏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。为了良知正义，从此我用实际行动维护大法，讲真相、破谎言、救人。伴随着残酷邪恶的迫害，我义无反顾，踏上了证实大法的无悔之路，已走过了24年。1999年7月23日，我们一行十几人一起去北京上访。在客车快到北京时，有警察查车。一个持枪的警察上车问，谁练法轮功？你说，不说查出来我枪崩你。我就动了一念，你那东西不好使。那警察立即下了车。我们到了天安门广场，转了一圈也不知去哪上访，晚上我们就在马路边过了一夜。第二天我们去了人民大会堂前，警察听我们是练法轮功的，就把我们挟持到车上， 拉到丰台体育馆，我就给警察讲真相，讲大法教人真善忍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讲我个人练功后的变化。警察听明白了，说好，就在家里练吧，就把我们放了。第三天我们又去了天安门广场，被来找我的丈夫看见了，把我强行弄上回家的车。我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看着北京的方向，止不住的哭，师父，这法正不过来，我还来。回家后，警察把我骗到看守所关押了3个月，又把我弄到市里的看守所，来记者采访，要制作污蔑法轮大法的录像，我拒绝。我说我原来身体不好，3根筋挑着一个脖子，1米7几的个子，瘦的92斤，修炼大法使我身体健康，用真善忍做人活得轻松，这功多好啊。警察说，你就说你对你们师父怎么认识。我说大法师父用人类语言无法形容。他们一听都走了，我就练功，心想头掉了，身子还在打坐，头掉了，身子还在打坐，出自师父的经文《精进要旨大曝光》。我就开始打坐，感觉还不到10分钟，警察来开门，叫我收拾东西回家，又把我拉回当地的洗脑班。洗脑班里强制转化，放弃大法修炼，每天不让吃饱，盛到碗里的饭先让苍蝇吃，落满苍蝇后才让我们吃。每天体罚，强迫跑步，在太阳下暴晒，罚蹲着，带上脚镣在墙边走。我的脚后跟被磨破了，我要去厕所也不让去。我心想，生为大法，死也为大法，我就不放弃修炼。动了这一念，第二天他们就把我释放了。我被当地定为迫害重点，一有风吹草动就把我抓进看守所。我就是背诵师父的经文《大曝光》，位职被红营和练功。后来那里关的同修都被非法劳教，就把我放回了家。我和妈妈还有另一同修又去了北京，这次为躲开盘查，我们绕道去的。我们遇见一位吉林省农村的女同修，她说因没有路费，未来北京正法，她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卖了才来的。我们坐在天安门广场练功，警察抓我们，让我们走，我们不走，我说我们没罪。警察就把我们抓到一个派出所检查身体，妈妈一迈进检查室就觉得心脏狂跳，一检查心跳每分钟200多次，出了那屋就觉得正常了。换一个地方再检查，还是检查前就心脏狂跳，查完就恢复正常。因妈妈不报哪里来的，警察就把老太太拉到车站买张票，推上一辆火车就走了。我被绑架到昌平看守所，因不报名给我编号180号，我绝食20多天，警察把我脚捆上给我灌食，从鼻子里插管，一下子就插入肺里，我疼得喊不出来，管子里灌下去的东西都反出来，灌不下去。他们知道插到肺里了，又给我灌了些盐水。我心里想，一切都交给师父了，闭着眼一声不吭，我的嘴鼻子不停地往外流血，我就用卫生纸擦。警察一看，赶紧把我拉到火车站，问我哪里的家，我也不说话。一个男警察去买票，一个女警察架着我往站台上走，他们随便买了一个车票，把我连推带拉弄上火车，告诉乘务员看着我一些。男警察赶紧下了车，女警察眼泪要下来了，对我说以后要注意身体。他也下了车。我和妈妈都在师父的指引下又辗转坐上了回家的车，身体都没事了。回家后丈夫大哭让我离开家，我去了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，又回了家。警察来抓我，路上警车爆了胎，他们还是来抓了我，问我不在家时去哪里了，我不说，他们把我绑架关押。我绝食，警察把我又放回家。大约在2000年9月， 我地区十几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市里的洗脑班强制转化，经历了酷刑摧残与欺骗，最后就剩下我没转化，丈夫孩子都来求我。我说，我原来一身的病，这个大法给我治好了，别人给他往身上泼脏水，我也跟着泼吗？国宝大队长一听，就把我发到劳教所。在劳教所我绝食，狱警给我灌食，踩着我的肚子，捏着鼻子往里灌，当时我就小便失禁了。警察对我打、吊、靠、踹、罚站，各种酷刑不停地迫害，暗无天日，都是在生死线上较量，不转化就不停地对生命摧残。我站着晕了过去，御医来检查，心跳一分钟200多次，他们不再折磨我，第二天就把我发到另一个劳教所。在这个劳教所，没再用暴力迫害转化我，又给我假期6个月。历经2年6个月劳教迫害，我回到家里。回家后，丈夫已有了外遇，提出与我离婚，法院强判离婚，我家的楼房、平房、家庭生活设施都判给了丈夫，我什么也没争，就净身回到娘家，与老妈妈一起生活。第三部分，揭谎言，救世人走过大劫。回到家里，妈妈说，好好调整一下，学学法，练练功，咱们好去救人。之后，我与妈妈用三轮车整车地往回拉大法真相资料。我们白天背上大包的资料，带上干粮和水，走到要发资料的村子附近，在山坡上等待。天黑后，我们再到村里发资料，发一夜，天亮了我们就回家。我的脚走得指甲盖都青了，可妈妈却说，我一点不累，脚像没沾地一样。那段时间，我和妈妈同修在我们居住的地区，方圆百里的村子都铺了一遍大法真相资料。明真相的姐夫说，你们这样做太辛苦了，老太太别去了，我骑摩托带着妹妹去吧。姐夫骑摩托带上大包的资料和我，骑到一个村子，我下去发，发完再到下一个村子发，这样把这一带方圆百里的所有村子又发了一遍。后来，妈妈在一次发资料时被警察绑架，被非法判刑4年。妈妈被绑架后，我就一个人发资料，带着喷漆喷字。农村晚上没有灯，有的地方村子附近就是坟地，晚上有人都能看到鬼。我一个人夜间去发资料，迈出那一步真是难啊，为了救人，难也得去。我背上资料，拿上喷漆就出去了，我心里背诵着师父的大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出自转法轮。夜里风很大，呼呼的叫，我就对风神说，风啊，不要刮了，大法弟子在救人，喷的字都被吹得变形了。风立刻就不吹了。我一边喷法轮大法好的字，一边发资料，到天亮了才看见自己两只手都是红漆，这多吓人啊。我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的手是红的，这让人看着不行啊。我记得有人一师恩时曾说，一次师父坐的汽车坏了，师父下车修汽车，修好后师父手上沾的黑油，师父两手做个洗的样子，手就干净了。我想我搓搓吧，我在地上抓一把土，搁在手上一搓，手全干净了，红漆没有了。妈妈出狱后，为躲避干扰迫害，我们一起到市区租房住，因没有经济收入，生活很简单。我有时甚至去菜市场捡一些被扔掉的菜，嫩的给妈妈吃，老的我吃。在这个地级城市，我也讲真相，但主要以发资料为主。我一个人把整个市区发了一遍，我现在已把这个市区又发得快一遍了。 市区的楼房很多，高楼有30层，不刷门扣上不去。第一次我是一层层爬上30层的，到了楼顶层再往下发。师傅看我有救人的心，就帮了我。第二次去一个30层的楼，刚走到第6层，我看电梯是往上走的，就按了电梯。进去后没扣是不能选楼层的。我问里边的人，他们正好去30层。我说我去29层，上30层往下走吧。就这样，师傅没让我爬那么多楼层，把救人的事情就做了。我一出去发资料就求师傅，请师傅给我隐身、变化身或走另外空间。在楼道里发资料，有时遇见人，人家就跟我打招呼，刚回来啊。我说是啊。我知道师傅给我演化的像这里住的人了。一次警察监控我儿子手机，发现了我居住的地方，他们在我居住的房子外蹲坑。我出去回来时看见一辆无牌子的汽车里的警察，他也看见了我。我从他车边过去，他追我，我却安全脱险。师父又救了我，太感谢恩师了。每到年底，我就到市场面对面发大法真相台历，我把装台历的纸箱往那一放，见人就给，一边讲一边发。有时还没等我讲完，台历已被抢完了。有一年发的最多，大约16箱。一次有一个小伙子走过来，我拿了一个台历递过去，他接过去就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他这样一说，我就知道他是警察。我心没动，说你是好人，不会干那事的。他说我是专抓你们的。我说好人一生平安。他说你走吧。第四部分，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一，姐夫一家得福报。姐夫帮助我和妈妈发大法真相资料救人，得了福报。一次骑摩托走在路上，被汽车给撞飞了，他的摩托车被撞碎了。他说就像有什么拖着他的身子，轻飘飘的慢慢落到马路牙子上。司机吓坏了，姐夫却对司机说，没事，我不讹你。他回家后对我们说，是李大师救了我，稳稳当当的飘一下就坐在马路牙子上了，这大法真好，谢谢李大师。接着就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头。姐姐的女儿得了头疼病，疼得直喊叫，还喊她妈妈。我说，师父的法像在那儿，你不求师父，求你妈有什么用？他就不听，就喊他妈妈，疼得翻来覆去，实在挺不住了，就趴在师父的法像前喊了一声师父，磕了2个头就起来了，马上头就不疼了。他笑着说，不疼啦，不疼啦。姐姐的儿子相信大法，把自家的房子收拾好给琉璃师所的几个大法弟子住，管吃管住。他是个卖涂料刮大白的装修工，大法弟子住到他家后，他一个月就挣20万，就建起了装修队，现在有几千万的资产，还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大法弟子。二，房东一家得福报。我和妈妈租住一家的房子，我看房东大姐家院子没打扫，我就买了一把大笤帚，把院子的房前屋后院里院外都打扫干净，把笤帚挂在那儿，以后再扫。房东一看，高兴地说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人啊。他去干活，我在家里做面条，他回来时我就说，面条正好可以吃，你别做饭了，就吃面条吧。他说，我的好妹妹啊，你比我亲妹妹都好啊。说着眼泪就下来了。我给房东讲真相，他很认可，一家人都做了三退。2011年，协党警察找到了这个住处，我没在家。房东想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别回来，可是不知我电话号，他急得不行。房东对警察说，告诉你们，那屋住的老太太有心脏病，他指的是我妈妈，你要把她吓坏了，死在我这房子里， 我就跟你们没完。那几个警察就不敢进去。警察走后我回来了，房东说，我要知道你电话，上厕所里我也给你打个电话啊。我妈在屋里把大法书、师父法像收拾好，装在一个袋子里。警察走后，我妈就把袋子给房东，让他帮助藏好。他就说，搁我屋里吧。房东家很穷，两个儿子都没成家。这次事后，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，有一个是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，那家有千万资产，婚事没用房东家花钱。房东高兴地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房东的哥哥家也听了我讲真相，全家也做了三退。我搬走时给房东家安装了新唐人电视。第五部分结语。修炼27年来，无数的巨关巨难都是师父无边的法理起悟着，在恩师的慈悲保护下走过来的。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，真是佛恩浩荡啊。弟子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只有听师父的话，做好弟子该做的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疫情中承担起自己救人的责任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郝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8日。我居住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发源地武汉，中共采取各种极端措施，使我地民众处于人间地狱之中。我始终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每天都坚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除小区整体封闭，不让出门外，我一直坚持上班。我是我公司26个人中唯一从未阳过的人。我午休时在办公室发正念、打坐、练功。公司的人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，除个别人外，他们绝大多数已经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所以我的同事们即使都阳了，但都恢复得比较快。公司经理说，看来你与我们是不一样啊，你每天打坐还真起作用了，你是金刚不坏之体啊。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迄今近27年，我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中，从一个争强好胜、不愿吃亏的常人，逐渐变成一个不计较个人得失、舍己为他的修炼人。法轮大法使我心灵得以净化，身体健康。下面我说一说自己近一年来的修炼点滴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为嫂子做陪护。2023年过大年前夕，我哥哥一家人都感染了中共病毒，特别是患肺癌晚期的嫂子，情况非常严重，必须住院治疗。明知道治疗中共病毒没有特效药，但想住院的病人特别多，我侄女找关系让我嫂子住进了医院。当时快过年了，护工非常难请，护理费提高到平时的三倍，还请不到人。我侄女没辙了，就与我商量怎么办。我想医院病毒多，他们都才感染过，只有我适合护理我嫂子。我记住了师父在经文《醒醒》一文中说的， 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。救人中，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。我是修炼人，我们每天练的功都可以杀死病毒细菌。我晚上去医院护理嫂子，白天回公司上班。我带上电子设备，在医院有时间就学法，有机会就打坐或练动功，能练多少就练多少。同时我只要在医院，就提醒我嫂子念九字真言，放大法音乐普渡济世给她听。嫂子患肺癌晚期已经八年了，由于受中共无神论及邪恶宣传，最初她非常排斥大法真相。经过这么多年，我不停地给她讲大法真相，我又讲自己修大法，从未感染过中共病毒，身体健康，心地善良的事。她知道我讲的是事实，不知不觉的，她能听进我讲的大法真相了。也愿意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了。刚住院时，医生说我嫂子病情严重，要做好在医院过年的准备。这么多年，每年的大年三十，我都要在自己家里观看神韵晚会。我当时就发了一念，无论如何我都要看神韵晚会。我请求师父帮助我。我对侄女说，年三十夜，我要在自己家里看节目。侄女也同意我的要求。师父真的帮我了。在年三十那天早上查房时，医生突然说，我嫂子当天打完针后可以出院回家了。我真是太高兴了，过年我不用在医院待着了，我可以好好的看神韵演出了。好好学法练功发正念了。我在心中默默地感恩师父。在护理嫂子的过程中，我对同病房的病友及陪护他们的人，刚开始没有讲真相，而是精心护理嫂子。当他们知道我是嫂子的小姑子时，都赞扬我是个好人。有位老年病友说我是小姑贤。这个时候我就对他们讲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在疫情蔓延期间，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有大法师父保护，我从未感染过中共病毒。我给他们讲，这场瘟疫是来淘汰中共邪党的，没有特效药，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。有两位病友同意退出，有一位护工听我说了这些，又亲眼所见我的善心所为。这位护工因生活忙碌，以前从未听过法轮大法真相，现在终于有缘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同意退出了曾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。还有护理老母亲的两兄弟也做了三退。弟弟对中共邪党特别反感，对海外报道的资讯非常感兴趣。我就给了他一个内涵翻墙软件的真相 U 盘，他非常高兴。第二部分，努力救更多的众生。我虽是快60岁的人了，却成了我居住地附近最年轻的大法弟子。同修们有什么事找我，我都是又快又好，尽力而为的帮他们完成。其实帮别人也是在提高自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修去了我怕麻烦的心、自私心、嫌弃同修的心等诸多执着心。我感谢同修们给了我提高心性的机会。我还利用办公的有利条件自己打印真相币。我从明慧网上下载模板及内容，借助其他同修经验交流文章中的办法，自己制作简易模板。虽然一次只能打印一张真相币，速度慢，但效果不错，也不局限于只打新纸币，多旧的纸币都能打印。我自己长期使用的真相币都是用这种方法制作的，附近的同修也攒些零钱让我打印真相币。特别是中共病毒疫情发生后，明慧网上发表的真相币内容非常好， 对于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。2023年4月17日，师父又发表了新经文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？我更体会到了慈悲的师父对世上所有众生的浩荡宏恩。所有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，我们作为被师父救度的大法徒，应该无条件地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特别是对多次讲真相，不愿意听，不愿意三退，又不住在我地的远房亲戚，我生出了要救度他们的善念。为安全起见，不能在通讯工具中讲这些事，我与丈夫开车两个多小时到达亲戚家，再次慈悲善心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度过这次人类瘟疫大淘汰劫难的唯一妙方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恶组织，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丈夫的两位表哥一位表嫂从开始三退时就给他们讲过，他们一直搪塞推脱，不愿听不愿退，这次终于明白了大法是来救人的，同意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。丈夫当兵时对他照顾过的团长连长近40年没联系到他们，丈夫心中一直惦记着，这次也找到他们从部队转业后的家，可惜的是两位都已经辞世了，只得通过他们的亲人帮他们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，同时也救度了他们的亲人。我的一位中专同学也是给他讲了很多次就是不退，每次同学聚会时有机会我就讲大法真相劝他三退，因为他事业有成，经济条件很好，很有钱，所以他总认为自己很平安，不需要三退保平安，我都对他失去信心了。但学习了师父的这两篇新经文后，我觉得他也曾经是师父的亲人，我还是要继续给他讲真相，救他呀。中共邪党全面解封疫情管控后，他也阳了，他说好痛苦，好难受。可他听我说自己从未阳过，他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。中共不讲人性的疫情政策，使太多的世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。这次他终于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。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法正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，我们的修炼已经进入倒计时，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抓紧时间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兑现誓约，助师救度众生。谢谢师尊慈悲苦度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师父第二次在重庆传功讲法。 作者重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6月26日。凡是见过师父的人，人人都会敬佩师父的平易近人，他是那样的祥和慈悲，衣食住行都是那样的简朴，见到谁都是那样笑容满面的。记得94年5月23日是个星期天，全天讲课，中午我与几个同修到小食摊去吃米线，看到师父也在这里，师父看到我们来了与我们打招呼，当师父要离开时，我跑去问师父，李老师，我爱好太极拳太极剑，还能不能练呀？师父告诉我，这个问题已经讲过了。在下午上课时，师父又讲了一遍，说太极拳太极剑属于气功之列，修炼要专一。我感到由于我的执着心放不下，耽误了师父讲课。大约是5月24日，天气很热，讲课地点定在了三钢厂礼堂，去礼堂有一段路程，平时我们往返都是坐车。那天在车上，我们突然看见了师父正和一个弟子在路上走着，太阳这么大，我们招呼司机停车，想让师父上来，可师父摆了摆手，叫我们先走，他自己一直步行走到了礼堂。5月25日，师父那天是给学员净化身体，会场上有上千人，这时师父叫大家都想一下自己身上主要的病，然后喊三声，一、二、三，第三声时，大家一起用力跺脚，男跺左脚，女跺右脚，当喊到第二声时，就有学员迫不及待地跺了起来，师父只得又重新来过。那天师父还给学员下法轮，男伸左手，女伸右手，手心向上，让大家共同体验法轮旋转的感觉。在学习班上，师父还亲自给我们教功，耐心地教，细心地讲解动作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度一个人很难，改变你的思想很难，调整你的身体也是很难的。在十堂课中，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胸怀和度人的艰辛，师父真是为我们操尽了心，费尽了心血。在学习班结束时，大家要求和师父合影留念，当时参加的单位也多，各地区和厂矿的人都想跟师父合影，光我们单位的人就合了三张影，师父笑容满面的都一一给予满足。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，看到师父在太阳底下的球场上走来走去，那么热，那么累，好辛苦啊。那时我们为什么那么自私，怎么就没有替师父想想呢？5月31日学习班结束那天，师父就要离开我们了，下午5点左右，师父又一次给学员调整身体，当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，大家不愿意离开师父，可是师父还要坐下午7点多钟的火车去成都讲法传功。师父为了救度众生，不辞辛苦，足迹遍布全球，我们要珍惜这缘分，要珍惜这万古机缘。那时全国上下各地公园都有我们的同修练功弘法，包括周边的县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大法的横幅，听到大法弘传的声音。法轮大法就像是种子一样，深深地扎根在了民众之中，那段可喜的日子给我们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易师尊在哈尔滨冰球场传法的日子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8日。每当回忆起师尊在哈尔滨冰球场传法的那段日子，就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师尊讲法时那洪亮的法音，那慈悲祥和的笑容，至今回忆起来 仍历历在目。可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从94年8月5号到现在已经过去26年了，但是这些珍贵、美好、永恒的回忆时常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地回放着，太殊胜了，师恩难忘啊。有同修曾对我说，你今生有幸聆听师尊亲自讲法，太荣幸了，天大的缘分啊。你不能独享，应该把它写出来发往明慧网。我总认为能做好三件事就行了，也就没想那么多。现在看来我还是悟性差，写易师恩的文章不是证实自己什么，而是证实师尊的慈悲与伟大，同时也是在鼓励同修。下面我就把这段难忘的日子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1994年7月，我到哈尔滨师大艺术学院面授书法课一个月。到了8月4号这天，我面授学习接近尾声了。一天，我在校区看到很多人从外地赶来，我很好奇，就上前搭话。你们这么多人从哪儿来的？有什么大型会议，还是参加什么活动吗？几个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很友善地告诉我，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，是来参加法轮功讲座的，有的是千里迢迢从外地赶来的呢。我心里想，这么多外地来的，还这么多人参加的讲座一定很好，我一定要参加听课。虽然当时我对法轮功全然不知，听到法轮功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也就以为是气功，以为气功就像打拳自然发出的动作呢。90年代经常在电视里看到气功打拳，很是羡慕，因为我从小练过武术，对气功很感兴趣。于是我又赶紧问了一个人，那你们在哪里上课，还能买到票吗？他说，票不一定有了，我们都是提前订票的，你去冰球馆问一下吧。也不知是什么力量，第二天我很早就起来了，准备去冰球馆买票。可去那儿的路怎么走也不知道，能否买到票也不知道，但心中就有个念头，一定要参加这个学习班。在一路的询问下，我终于找到了冰球馆。虽然下车后走了很长一段小路，那条小路坑坑洼洼的，也不觉得累，精神十足，还有那么一种潜在的兴奋感。一进门，看到十来个人已经在等待买票了。这时，一位工作人员出来说，你们排好队，九点收票，票可很有限了，不一定都能买到。十分幸运的，我买到票了。当时我非常高兴，也非常激动。好像长这么大也没因为啥事这么开心过，心里隐隐的有一种好事降临的按捺不住的喜悦。授课时间是8月5号到8月14号，共9天，每天晚上6点半上课，大客车在哈师大出发，定点接送，非常的方便。第一天，我带着好奇和兴奋的心情到了冰球场，看到山南海北的来了好多的人，进入会场，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座位，有些嘈杂，但不乱，有秩序。我的座位在前几排正前方，就是师父讲课正对的位置，朝前离师父很近。接近六点半的时候，看到一位身着白色短袖衬衫，身材高大，带着满脸笑容的男子走上了讲台。我眼前一亮，心想，这应该就是李老师，看上去这么年轻，就像二三十岁的样子。这时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，欢迎师父的到来。这时师父的声音响彻了整个会场，特别清晰，特别洪亮。顿时嘈杂的会场寂静无声， 只听到师父的声音在会场立体声音问候大家好，然后自我介绍。我立刻被镇住了，心想，好厉害啊，这四五千的人听课，没有说话的，也没有吸烟的，心里佩服极了，真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。师父讲课洋洋洒洒，不用稿，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了很高深的道理。师父讲课的内容包罗万象，涉及了天文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，但又是人间的任何珍藏典籍都找不到的，讲到了我们来当人的真正目的，讲到了宇宙的最高特性是什么，讲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和坏人。我被师父讲课内容深深吸引了，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发生着改变，还有种沉睡了很久正在被唤醒的感觉，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清醒着，被洗涤着，继而在兴奋着，在欢呼雀跃着，这种感觉从未有过，太美妙了。全场不时地发出热烈的掌声，我知道，所有在场的人都被师父的讲法深深吸引着，震撼着。也就是第一天的听课后，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心，这个功我一定要学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还没睁开眼睛，感觉眼前红彤彤的，耀眼，睁不开眼。我当时还以为别人也都能看到呢，问了同宿舍的人，都说没看到。后来听了师父讲的关于天目的内容时，才知道那可能是天目看到的。师父讲的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，真实不虚，感到自己从小到大被不断灌输到头脑中的无神论、进化论的东西在瓦解崩塌，而一个之前从未涉猎的全新的、让人渴望的、给人带来希望和光明的思想在建立，这种感受足以让人感动振奋。那时的我整个人身心焕然一新，整天乐呵呵的，抑制不住的开心。第三天，师父给大家净化身体。我身边有一位阿姨，天目看到师父打出来的法轮像雪花一样布满整个会场，落在学员身上。我听了很激动，也很好奇，更增加了修炼的信心。师父叫大家站起来，让每个学员都想一下自己或亲人的病。师父耐心亲切地说，一二三，先跺左脚下去，病就排出去了。我和大家都按师父的口令跺了一下左脚，顿觉身体非常轻，非常舒服。旁边的阿姨看到了很大的一个火球从地上下去，分别落到每个人的身上，真是太神奇了。第四天晚上，我因有急事回家一趟，耽误了一课。当时我的悟性极低，耽误了这一刻，至今我还觉得很遗憾。次日上午，我记得是个周日，加了一堂课。由于我来晚了，知道来回走动会影响大家，就没有回到座位。看到在一楼主席台有个位置，就悄悄地坐下来听课。当时八月份，哈尔滨的天气很热，许多人都一边听课一边扇着扇子。师父说，拿扇子的不妨放一放。可我手里拿着很大一把扇子，还在来回扇，现在想想还觉得脸红。师父每天讲课很长时间，连口水都不喝一口的，那么辛苦劳累，却总是乐呵呵的，慈悲地对待每一个人。 师父的言传身教让他的弟子们在后来的修炼中受益无穷。到了教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时，师父下来在会场走一圈，到我们这时看到我动作不标准，就叫身边教功的弟子给我纠正，师父不落下一个人。就在我上课期间，婆婆因为腿疼也跟我女儿一起来哈尔滨看病，他们没买票进不到会场，有几次就在外面等我上课结束再带着婆婆上医院看病，结果大夫说没什么毛病就回去了。婆婆也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到了哈尔滨腿就不疼了就好了呢？后来知道是她在会场外面等我的时候，师父就给她净化了身体，在门外的也受益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，弟子和家人真是感同身受啊，师父真是慈悲众生，普度众生啊。九天班很快就要过去了，珍贵的时光总是感觉过得太快。在这九天里，我的身心得到了净化，层次提高得很快，身体特别轻，又要腾空的感觉。结束那天，大家都有秩序地站在外面送师父上车，和第一天上课前嘈杂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大家都安静地站在过道两侧等候。我从小习武好动，直奔前面，越过不锈钢栏杆，提前出来到外面，在门外师父经过的路边等师父来，为了能近距离地见到师父。一会儿，高大伟岸的师父慈悲庄严的立仗向我们走过来，我前面几个同修高兴地跟师父握手，到我这里我却没勇气与师父握手，感到师父在我身边走过，能这么近距离地看到师父已感到无比荣幸。师父坐到车里，这时黑色轿车被前面的几辆大客车挡住了路，我也很着急，就上前去指挥大客车司机，使这条路很快畅通。师父的车开走了，越走越远，直到看不到了，可大家还在原地朝着师父离去的方向站着，久久不愿离开。参加师父讲法班那年我30岁，那时年轻气盛，我爱好很多，什么太极、武术、算卦、书法等等，总想着在常人中当个强者，还要奋斗一番，那种名利心、好胜心极强。可修炼就是要去掉这些心，修炼要专一，要修口，要无私为他。真善人三个字说起来容易，要做到可没那么容易。得法后的我也一度茫然，心里想，我还年轻，一下子要放下这些谈何容易。在后来的修炼路上，迷茫时师父一直用各种方式点悟弟子，失落时用鼓励的话打入弟子的头脑中，风雨中摔倒时一双温暖的大手扶起弟子，做错事时借别人的口敲醒弟子。其实每一个弟子的心思师父都知道，根据每个人的情况，师父都事无巨细地安排了每个人的修炼之路。何止是每一个人，师父的心里装着全宇宙的众生啊，师父要救度大穷无量众生啊，这是怎样的佛恩浩荡。26年过去了，我一起师父亲临讲法的那段日子还很幸福难忘，那份无比幸运的感觉还在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师徒不讲情，佛恩化天地，弟子牢记在心， 会把这段珍贵的记忆留在心里最圣洁的位置，不断激励自己。不管今后的路还有多远，弟子会一直走下去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叩拜师尊，感谢师尊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从深邃到眼前，捎来了家乡的思念。飞呀飞，旋啊旋，超越时间空间，罩住了正法的尊严。啊，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，从开始直到永远。这首由陈明甫作词，关桂敏作曲的歌曲，欢快、悠扬、流畅，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。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，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，内旋度己，外旋度人，能使他人受益。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，受益于飞旋的法轮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
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